上次我们看到，因为律法规定安息日不可以做工，所以法利赛人因为律法这个规定，他们就跟耶稣之间起了很多的冲突。因此不单耶稣的门徒在安息日经过麦田掐麦穗来吃，法利赛人因此就来质问耶稣，同时耶稣自己在安息日医治病人也成为他们质疑的一个对象。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另外一个方面，也就是关于耶稣赶鬼的工作。耶稣赶鬼的工作也促使法利赛人对耶稣做出控告，指控耶稣是靠鬼王赶鬼。其实马太福音这不是第一次记载耶稣赶鬼的事件，我们在第八章已经先看见耶稣在加大拉地方赶出两个住在坟墓里的人身上所附的污鬼。耶稣在赶出他们身上的鬼的时候，耶稣是用命令吩咐这个污鬼从这两个人身上出来，所以就彰显耶稣他赶逐污鬼的权柄。虽然耶稣用这样的全能把这两个人身上的污鬼赶出去，彰显了神国度的能力，但是那地方的人却要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他们拒绝了耶稣。他们更关心的是他们的猪，因为这些污鬼从那两个人身上出来就进入猪群，整群的猪就闯下山崖淹死了。到了第九章32节到34节，又一次记载耶稣赶鬼的事件。耶稣把一个哑巴不能说话的人身上的污鬼赶出去，当时在场的人群众看见了都非常的稀奇，但是法利赛人却说耶稣是靠鬼王赶鬼。所以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其实是法利赛人指控耶稣靠鬼王赶鬼的第二个例子，但是这一次我们看见耶稣却针对他们这样的控告做出一个驳斥，而且还对他们提出回控。今天我们看的就是耶稣所做出的驳斥。从耶稣提出的这个驳斥来看，我们可以明白耶稣是如何来了解他自己赶鬼的工作。我们知道耶稣的传道工作，他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但是还有另外两样很重要的他所做的事，一个就是医治疾病，一个就是赶逐污鬼。上一次我们看见作者引用以赛亚书42章来说明耶稣医治疾病的工作所具有的意义，是应验了先知的预言，而先知预言的是神所拣选的一位受苦的仆人。虽然耶稣是安息日的主，但是他是要来承担神差他来完成的一个救赎的使命，他首先要成为受苦的仆人来救我们脱离我们的罪。但是我们今天就会看见耶稣赶鬼的工作，他赶鬼的工作又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耶稣自己怎么样来了解他赶鬼的工作呢？所以我们看到今天马太这位作者他记载有另一个被鬼附的人。圣经里面提到被鬼附所指的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圣经说被鬼附的人乃是指这个污鬼，或者我们说是邪灵，污鬼或者邪灵进入一个人的里面，在这个人里面就来控制这个人。所以换句话说，凡是被鬼附的人，他就受到在他里面的这个污鬼或邪灵的支配与控制。 不但这个人就受这个巫鬼的支配跟控制，他的身体也会在精神上、在情绪上或者在身体上产生疾病。所以我们从圣经福音书的描写来看，被鬼附的人有时候会有痉挛或者癫痫的现象产生，又或者被鬼附的人有时候会大声的喊叫或者尖叫。但是另外有时候被鬼附的人，他们会改变声音或者性格，因为巫鬼会透过他们说话，当巫鬼透过他们说话的时候，这个声音不是他们自己原有的声音，甚至他们会改变相貌，改变性格，会有很狰狞的相貌显出来。另外巫鬼附在这个人身上，也是有时候人也会有混乱跟一些不可预料的行为。我们看到第八章住在坟茔里的那两个人，住在坟墓里，这是一个人很难去预料的行为。马可福音特别说，这个人他在坟墓里面，他常常用东西伤害他自己，而且力大无穷，连脚镣跟手链都可以被挣断，所以拥有惊人的力量。同时好像被鬼附的人，他们似乎不觉得痛。那我们最后会再讲到现代关于被鬼附的一些现象，就会发现这些人好像就好像那个住在坟墓里的人，他常常用一些东西来用石头打自己，但是好像他并不感觉到疼痛。所以这些被鬼附的人不但受巫鬼的支配和控制，而且我们看到会有一些精神上、情绪上、身体上各种的现象产生。但是还有一件事情，这些被鬼附的人他们都认识耶稣是谁，因为在他里面的巫鬼是来自于撒旦，这个撒旦是知道耶稣是谁，但是却不肯降服于耶稣。我们今天看到这个被鬼附的人，他是瞎子，而且是哑巴。所以第九章耶稣是医治一个哑巴被鬼附的人，被鬼附的哑巴。今天我们看见的耶稣医治的这个是不但哑巴，而且是一个瞎子。所以当有人把这个被鬼附的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于是这个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在这里我们看到作者很简短的描述耶稣对这个人的医治，不像前面第八章耶稣医治那两个住在坟墓里的人就有很详细的记载，甚至耶稣跟巫鬼之间的对话，这里非常简短的，只是一句话，就是说耶稣医治了他，他就又能说话又能看见。而且这里没有明说耶稣把他身上的鬼赶出去，但是从接下来法利赛人对耶稣的控告，说耶稣是靠鬼王赶鬼，我们就可以知道耶稣首先是把这个鬼从这个人身上赶出去，所以这个人就可以说话而且还可以看见。那么在这里这个人不但原来是瞎子和哑巴，现在能够说话又能看见。为什么马太这位作者特别选这样的一个人呢？第九章的人是只是哑巴，但是这里这个人不但是哑巴，而且是瞎子。很显然，这是要强调耶稣他就是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也就是说，作者特别选这个人来记载，乃是要强调耶稣的赶鬼是具有弥赛亚的意义。具有弥赛亚的意义，意思就是说是要显明耶稣是旧约所应许的神给以色列 神应许以色列要赐给他们的那位弥赛亚君王。因为在以赛亚书许多的地方，以赛亚书42章、29章、35章等等，都描述这位弥赛亚君王来的时候，瞎子能够看见，瘸子能够行走，哑巴能够说话，聋子能够听见。当然这是一个象征，其实为什么只举这些人呢？为什么没有再举其他的呢？乃是用这些来描述弥赛亚君王来，不但可以医治人的身体，瞎子可以看见，让人属灵的眼瞎能够被打开，耳朵聋子能够听见，让人属灵的耳聋可以被医治，而且呢能够说话等等，瘸子能够行走，属灵上的残障能够被恢复。所以耶稣医治这位又瞎又哑的被鬼附的人，显明了他是那位神应许给以色列人的弥赛亚。那么我们看到当耶稣行了这个神迹，当时在场的人他们有什么反应呢？众人都惊奇，他们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如果我们按照原文翻译，他们发出一个问题，他们问说，这不可能是大卫的子孙吧？可能是他吗？从他们这样的问句，如果我们直接从希腊文来看，这不可能是大卫的子孙吗？可能是他吗？我们就可以显明群众确实从耶稣赶出这个人身上的鬼，叫瞎子看见，叫哑巴说话，确实他们意识到耶稣有可能就是那位弥赛亚。旧约先知应许神要赐给他们的弥赛亚是大卫的后裔，所以他们发出这样的问题，这不可能是大卫的子孙吧？这可能是他吗？所以他们确实从耶稣这个赶鬼的事件意识到，可能耶稣就是神应许的那位弥赛亚，但是他们又不十分确定，这不可能是大卫的子孙吧？这可能是他吗？这样的一个问题表明了他们不是十分确定。虽然耶稣从这个人身上把鬼赶出去，医好了这个人，对耶稣是谁是很有利的，是一个证明。但是我们在前面上一次看见马太这位作者引用以赛亚书42章来说明，耶稣这一位安息日的主，这一位弥赛亚的君王，他首先是以仆人的身份来完成神给他的使命，所以他仆人的服侍，他的态度是温柔和谦卑，街上听不见他的声音，他也不喧嚷。所以耶稣这样的仆人的工作，就使得当时的群众虽然看到他行了这么大的成绩，但是他们却不敢十分确定这到底是不是那位大卫的子孙，神所应许的弥赛亚。法利赛人听见了，法利赛人听见群众发出这样的疑问，他们立刻就做出他们的判断，他们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赶鬼。这里我们看到鬼王，所谓的鬼王就表示说，这一位他是来掌管所有的邪灵，在圣经里面这个鬼王就是撒旦，或者有时候称为魔鬼。所以法利赛人说，耶稣是依靠这个鬼王，这个大鬼来赶出他下面的小鬼，靠鬼王来赶出这些他所统治的这些邪恶的灵。那这里提到这个鬼王的名字是别西卜，别西卜这个名字第10章已经出现过，这个起源没有办法很清楚知道是来自于什么地方， 但是在旧约里面这个名字从来没有出现过，只有在新约出现，所以很可能是当时一个地方特殊的一个称呼。当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控告耶稣说耶稣是靠鬼王赶鬼的时候，他们的指控很清楚显出他们不能否认耶稣赶鬼的能力跟事实，也就是说他们不能不承认耶稣有能力赶鬼，而且眼前这个人耶稣确实把他们从这个人身上把污鬼赶出去。但是当他们说耶稣靠鬼王赶鬼，他们就假定了污鬼是有阶级制度的，所以有一只大有个鬼王，下面有很多的小喽啰。从他们的观点来看，既然耶稣违反了安息日不可做工这个律法的规定，而且耶稣还做了很多事，在他们眼里面看耶稣所做的都是违背摩西的律法，违背神借着摩西所启示出来的神的旨意。既然耶稣是一个违背神旨意的人，那耶稣他有能力把鬼赶出去，他的能力就一定不是来自于神，不是来自于神，那就只能归诸于是撒旦。这是为什么法利赛人他们就控告耶稣说他是靠鬼王赶鬼。耶稣知道法利赛人他们心里的意念，换句话说，耶稣洞察他们心里在想什么，耶稣知道他们的思念是出于一个不信的心，他们心中不信是出于心中对耶稣的拒绝，所以对于在他们眼前耶稣医好这个被鬼附的人所启示出来的真理，他们是完全的眼瞎，完全的看不见。这么大的一个神迹在他们面前，群众都可以从这样的事情开始察觉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但这些法利赛人当他们控告耶稣是靠鬼王赶鬼，乃是出于一个不信的心。所以这是我们要很小心的，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心中的怀疑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我们真正不明白，我们真正不明白，所以我们有怀疑，可是这种怀疑是一种诚实的怀疑，是一种因为不明白而有的怀疑。而法利赛人这种对耶稣的控告乃是出于不信，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对神启示的一些真理，对圣经上的一些话我们有怀疑，但是我们如果是出于诚实的怀疑，神一定会帮助我们去明白。然后如果我们是像这些法利赛人，我们的怀疑是出于不信，因为对眼前神启示出来的真理，所以就使我们对眼前神启示出来的真理完全的眼瞎，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明白，不可能知道。所以耶稣知道这些法利赛人他们的思念是出于不信，是出于他们刚硬的心，然而我们看耶稣的回答仍然显出耶稣的怜悯，耶稣仍然再一次的他来把这个耶稣赶鬼的工作的实情，耶稣赶鬼工作真正的意义给他们说明。所以耶稣首先就用两个比喻来说明，如果他真的是靠鬼王赶鬼，那就是内部的纷争，内部的纷争就一定会导致一个国家一个城市被摧毁。耶稣就用国家自相纷争就会成为荒场，或者 一个城一个家自相纷争，就必站立不住。用这两个比喻来提出一个要点，应用在撒旦的身上。耶稣说，如果一个国家有内战，这个国家呢就会自我毁灭，或者呢被敌人取胜。如果一个城市有内乱，或者一个家庭有内讧，这都是内部产生的不和，那么这个城市或者这个家庭就会瓦解。所以这两个比喻都是平行的，都说明同样的一个要点，那就是必须要有一个联合一致的阵线，免得因为内部的纷争导致自我的毁灭，或者被敌人取胜。我想这个两个比喻都是很显而易明的。然后耶稣就把这两个比喻应用在撒旦身上，他说如果撒旦赶逐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这里耶稣说撒旦赶逐撒旦，第一个撒旦所指的就是鬼王撒旦，第二个撒旦显然所指的是鬼王下面所附属的这些污鬼，被他所控制的，被他所支配的这些污鬼，附属于鬼王下面的污鬼。如果耶稣说如果鬼王赶逐附属于他受他支配的这些污鬼或者邪灵，那么这个撒旦就是起来反对他自己，就是起来自相攻打，也就是自相纷争。如果撒旦这样子起来反对自己自相纷争，那么撒旦的国中就有了 内战。当一旦他的国有了内战，他的力量就会被削弱，那么他就很容易被敌人打败。所以耶稣的意思是说，撒旦他不至于那么愚蠢，自相纷争来削弱他自己的力量，使得敌人有隙可乘，来把他的国击溃。所以耶稣表明他赶鬼并不是撒旦的国内有了这种内战产生，但是耶稣也进一步提出一个逻辑的问题。耶稣说，我如果是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在耶稣那个时代，犹太人也好，异教徒也好，他们也都做赶鬼的工作。许多这些古代，如果我们看整个人我们看这个历史书，我们会看见在古代，尤其希腊罗马帝国巴比伦帝国、马代波斯帝国，这种古代的国家是他们都有许多所谓的巫术等等之类的，或者拜偶像，很多拜偶像、巫术等等这一类的这一类的信仰，所以他们也做赶鬼的工作。犹太人当然也做赶鬼的工作，而许多时候他们赶鬼所用的方法，使用巫术、使用魔法、使用符咒等等。但是我们看到耶稣的赶鬼跟他们完全不一样，耶稣是吩咐巫鬼出来。法利赛人他们是收学生，所以这里说你们的子弟是法利赛人的门徒。法利赛人门徒也赶鬼的，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十九章，有一个犹太人，他有七个儿子，他的儿子就奉保罗所传扬的耶稣的名赶鬼，但是他们却不信这位耶稣，以至于巫鬼说，保罗是谁我们认识，耶稣是谁我们也认识，但你们是谁，巫鬼就反过来去攻击他们。所以耶稣说，如果法利赛人指控他是靠鬼王赶鬼，那么就逻辑而言， 同样的原则也延展到他们的门徒，法利赛人的门徒赶鬼的事情上。也就是说，如果赶鬼的人都是与鬼王联盟，联合一致的来赶出他下面附属的小鬼，如果赶鬼的人都是如此跟鬼王联盟来赶鬼的话，那法利赛人的门徒赶鬼也是靠鬼王赶鬼。所以耶稣说，那你们的门徒就要起来判定你们是错的。所以这是只是一个逻辑的问题，耶稣是要借着这两个比喻，以及这个比喻应用在撒旦的身上和这个逻辑的问题，来帮助他们看见他们这个指控本身犯了严重的错误。因此接下来耶稣就说明他赶鬼的工作，他说，我如果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我们可以说接下来两节圣经，28节29节，是启示了最多关于耶稣对于他自己赶鬼工作的了解。首先他说他赶鬼是靠着鬼王赶鬼，这里耶稣用的是我如果靠着神的灵赶鬼。在希腊原文，若这个介系词表达的意思不是说假设，耶稣不是说假设我是靠着鬼王赶鬼，在希腊原文这个介系词是表达肯定这是真的。也就是说耶稣是说，我实际上是靠着神的灵赶鬼。在前面第17节，马太引用以赛亚先知的话，说耶稣医病的工作，或者说扩大到整个耶稣传道的工作，是应验先知以赛亚的预言。在第18节就开始引用以赛亚书42章1节到4节，而在以赛亚书42章的1节就论到神耶和华受苦的仆人，这位仆人是耶和华所拣选、所亲爱、所喜悦的。而耶和华说，我已经把我的灵赐给他。所以这位耶稣是应验了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耶和华受苦的仆人。而在以赛亚先知42章所说的话，神已经表明他把他的灵赐给这位仆人。所以我们上次提到，这是应验在耶稣到约旦河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当他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天开了，有神的灵或者说圣灵仿佛鸽子降在耶稣的身上。施洗约翰的洗礼是呼召人悔改的洗礼，耶稣是神的儿子，神以超自然的方式介入人类的历史，所以神借着他的灵在童贞女玛利亚的腹中实行一个创造的工作，使得玛利亚怀孕，因此她怀孕所生的儿子是神的儿子，成为人，取了人的身体，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具有真正的人性。所以耶稣是完全无罪的，跟我们其他的人类是完全有分别的。一方面这是一个奥秘，耶稣同时是神也是真正的人，这是一个奥秘，我们不可能用我们的理性去明白，我们是用我们的信心去接受。也因此耶稣的出生跟所有的人类不一样，是童贞女怀孕所生，而耶稣 同时跟我们不同的是，他是完全无罪的。所以当施洗约翰传呼召人悔改的洗礼，所有全犹太地的人都到施洗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耶稣他不需要接受这个悔改的洗礼，但他也来到施洗约翰那里接受他的洗礼。在马太福音说，施洗约翰见到耶稣，他拒绝为耶稣施洗，他说我应当受你的洗，你怎么反倒上我这里来接受我的洗礼呢？施洗约翰可能不是真正知道耶稣，这么清楚知道耶稣是谁，但是如果我们从路加福音我们看见，施洗约翰跟耶稣可以说是表兄弟，至少有一点他知道耶稣的从小长大是全然的正直公义。所以施洗约翰说，你怎么来我这里接受 我所呼召的悔改的洗礼，反而是我应当去接受你的洗礼。他至少认明耶稣比他 是全然的圣洁。但是耶稣说，你和我们都要如此尽诸般的义。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跟我们都要尽这个义。这个义是什么呢？在马太福音里面，义所指的就是神的旨意，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所以意思就是说，你跟我都应该顺服神的旨意。所以施洗约翰听见，他就为耶稣施洗。那么耶稣为什么要来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他是无罪的，他接受这个悔改的洗礼有什么目的呢？他是借着这个洗礼表明他与我们罪人完全的认同，他愿意承担神差他来完成这个受苦仆人的角色和工作，替我们担当这个罪的刑罚，而死在十字架上。因此当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从水里面上来，天开了，这是从神来的启示。天开在圣经里面，在旧约里面表明神的启示，而圣灵仿佛鸽子降在耶稣的身上，这就应验了先知以赛亚所应许的，耶和华说，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我所心里喜爱的，我已经把我的灵赐给他。所以耶稣全部的传道工作都是靠圣灵来做的。这是为什么耶稣说他赶鬼的工作是靠神的灵把这个被鬼附的人身上的污鬼赶出去。但是耶稣接着说，他是靠神的灵赶鬼，因此他赶鬼的工作就显明神的国已经临到你们，就是神的国已经临到他们。我们其实在过去我们多次讲到神的国，神的国是耶稣的教训最中心最主要的主题。耶稣来传的福音是神国的福音，耶稣的教训特别在马太福音里面都是讲论关于神的国，然而在马太福音里面多数是以天国来取代神的国这个称呼，但是在这里很特别，他用神的国，可能是因为耶稣说他是靠神的灵赶鬼，不然马太福音多数是用天国，因为犹太人非常敬畏神，他们会称神的名，所以他们不要直接称神的国，他们就以天来代表来象征神，所以就以天国来称神的国。但是这里耶稣讲到神的国，在圣经里面神的国强调神是君王，强调神的统治，强调神拥有绝对的主权。在旧约里面 神的国这个片语从来没有出现过，但是神是君王这个概念是弥漫在整本旧约的里面。因为旧约开宗明义，创世纪第一章神就启示这世界有一位创造者，也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所敬拜的这位耶和华神。所以耶和华神是宇宙的创造者，既然他是创造者，他就在一切的受造物当中，也就是在他所创造的宇宙当中，他以绝对的主权来施行他君王的统治。他创造万有，他就在万有之中拥有这个绝对的主权，他也就实行他君王的统治。因此我们人的生命和人类的历史都是在这位创造万有的神的掌管之下。虽然神在宇宙中有这种君王的统治，也就是说神有绝对的主权在他创造的宇宙里面来治理一切受造之物，然而不是所有的受造物都主动而且自愿的降服在神的统治。撒旦和撒旦的差役，也就是这些乌鬼们，他们不肯降服神君王的统治。圣经没有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撒旦的起源，我知道很多人都要问撒旦从哪里来，圣经从来没有清楚地启示撒旦是怎么有的，但是圣经很清楚表明撒旦也是受造的，是受造的天使，而他是一位堕落的天使长，这是我们从现有的圣经我们可以知道的，但是再多我们就不知道了。然而撒旦他是一位堕落的天使长，所以呢还有一群天使也与他一同起来悖逆神，这就是所谓的乌鬼或者是邪灵。所以撒旦跟这些乌鬼不肯降服于神君王的统治，同时撒旦引诱人犯罪悖逆神，因此堕落的人类也不肯降服于神君王的统治。虽然神在他创造的宇宙中有绝对的主权施行统治，这个事实是不改变的，但是不是活在他统治之下的受造物都甘愿的降服于他的统治。如果有人愿意降服于神而且顺服神而行，那么在这些人身上神君王的治理就可以很清楚地彰显出来，所以神的主权他就拣选并且呼召了一个人，那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亚伯拉罕。而亚伯拉罕领受神的呼召，他也的确他做出对神的顺服和信心的回应，所以我们称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神应许要赐给他一个儿子，是以神迹的方式使他在100岁，他的妻子90岁的时候已经不能生育了，却能怀孕生一个儿子。但是当神这个儿子成长到青少年，神吩咐亚伯拉罕把他的独生子他所爱的以撒带到摩利亚山上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没有任何的迟疑，立即的顺服，他是顺服到底，带着儿子，带着柴，带着火，所有一切都带上了，和两个仆人就往摩利亚山去。快到了那摩利亚山，他吩咐两个仆人在山下等候，他就带着以撒上山。 在路上以撒问爸爸说，什么都有了，柴也有了，火也有了，刀也有了，但是献祭的羊羔在哪里？亚伯罕说，耶和华必预备。到了山上筑了坛，把柴放在坛上，把以撒捆绑在柴上，拿起刀来就要杀以撒。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确实显出对神完全的顺服，所以天上有声音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我的了。所以神的主权拣选和呼召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也显出对神的顺服和信心，神就应许使他的后裔成为一个大国，也就是后来我们看见神从埃及拯救出来的这一群以色列百姓。神跟他们立约，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百姓。换一个说法，神要做他们的王来统治他们。因此神君王的统治就特别彰显在以色列这个国家中。而后来以色列人要求神给他们立一个人类的君王，以色列国的人类的君王就成为在地上神君王治理的代理人。所以在申命记十七章特别说，以色列的王不可以为自己增加马兵，不可以为自己增加妃嫔，不可以为自己增加财富，他们要做的事情是把神的律法书抄录一本，每一天诵读。换句话说，他们是要按着神的旨意成为神君王统治在地上的代理人，来治理神的百姓以色列人。但是除了以色列国，地上其余的列国和他们的人民并不承认以色列的神为君王。我们已经说了，虽然如此，这不能消除也不能改变神绝对主权的统治以及神的无所不能，只是这些地上列国他们的不顺服就表示神君王的统治不能被看见。就好像我们今天看这个世界，我们不能看见神君王的统治。所以很多人都问，如果神是公义的，为什么现在世上有这么多不义的事情发生？我们看不见，不是神绝对主权的统治被消除了，乃是人和撒旦悖逆，不愿意服在这个统治之下。所以地上的列国他们不承认以色列的神是君王，他们的不顺服就使神君王的统治在这些列国当中不能被看见。但另外一方面，以色列的君王和百姓也因为对神的不忠而使神君王的统治不能够理想的实现在以色列国中。所以旧约的先知就宣告一个盼望，这个盼望是什么呢？有一天神将要击败一切的反对，一切的悖逆，而维护神自己绝对主权的统治。神不会任由这样的悖逆永永远远无止无尽的下去，将有一天神要打败一切的反对和一切的悖逆，来维护他绝对主权君王的统治，使他君王的统治可以理想的实现在地上。那也就是说，他要在他所创造的宇宙中最终建立神的国，这个国是一个不再有反对势力存在，神可以理想的来执行他君王的统治，来恢复起初神创造世界的时候这个正确的状态。因此神的国中所有的人跟受造物都顺服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可以在地上畅行无阻，如同在天上畅行无阻一样。所以神一定要最终要建立他的国，要达到这个目的，先知就宣告说，有一天神要打败所有一切的悖逆跟一切的反对。而且先知应许有一位弥赛亚君王 要做这个神国度的君王，来施行这个神国的统治。他在这个神的国度中的治理，乃是借着圣灵的工作。所以在以赛亚书第十一章应许说，从耶西的孽，耶西就是大卫的爸爸。我们知道一棵树砍掉，但是这个树孽如果还留在地里面，还会发芽，还可能长成一棵树。耶西的孽意思就是说，从耶西的后裔，也就是大卫的子孙，将有一位出来，他是神应许的弥赛亚君王。神要把他的灵赐给他，他将有智慧的灵，有知识的灵，有谋略的灵，有能力的灵，也就是说神的灵要充满他，他要借着圣灵，或者说借着神的灵来执行这个神国度的治理。所以为什么耶稣说他靠神的灵赶鬼，就是神的国已经临到。耶稣是靠神的灵来赶出这些被鬼附的人身上的污鬼，因此耶稣是借着神的权柄来打败撒旦。而耶稣的赶鬼就是先知所宣告的，神将要击败一切的反对，一切的悖逆，首先的征战。神要打败所有的反对，所有的悖逆，首先的征战就是耶稣赶鬼的工作。耶稣以神的权柄对撒旦的国度做出攻击，把撒旦打败。所以耶稣赶鬼的工作是靠着神的灵，是神的能力，神国度的能力在运行。因此耶稣说，这就是神的国已经临到。耶稣的赶鬼不是只是预兆神的国将临到，耶稣的赶鬼是实际上神的国已经临到，因为他赶鬼是靠着神的灵，是神国度的能力打败撒旦所完成的一个工作。那么耶稣说临到你们 upon you， 这就表明耶稣这个赶鬼的工作，神对撒旦的攻击，对撒旦的国度做出攻击，把撒旦打败，这是一个他们可以感触得到正在运行的一个势力。也就是说，这是从耶稣赶鬼的工作，他们就可以感触得到神国的能力正在运行，正在对撒旦的国做出攻击，把撒旦打败。所以这是耶稣对他自己赶鬼的工作他所有的了解，和他这样子来把他赶鬼工作的真正的意义来说明。然而耶稣接下来又用另外一个比喻来强调他是比鬼王更强的一位。耶稣说，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这里耶稣用的这种比喻，我们平常叫做，耶稣用比喻教训人，他是用当时这些听众所熟悉的日常生活或者自然界的事物，把这样的事情跟神国度的真理放在一起做比较，来帮助人能够明白神国度的真理。但是他用的比喻有各种不同的形式，这里耶稣用的这个比喻的形式，我们称之为叫做寓言。这个寓言就是我们说公寓的那个寓，我们在台湾从小我们都读伊索寓言。这种寓言的比喻是故事中每一个细节都具有意义，所以耶稣就用这个寓言的比喻来说明他赶鬼的实际的实在的实情真情是什么。他说，人怎能进壮士的家抢夺壮士的家产呢？ 除非先捆住这个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产。那既然这种比喻是一种预言的形式，所以每一个细节都具有意义。壮士就是指撒旦，壮士的家就是指撒旦的权柄范围之下所统辖的这个世界，而壮士的家产就是被鬼附的人。抢夺壮士的家产就是指耶稣赶出污鬼，把被鬼附的人从撒旦的控制之下拯救出来。所以这个壮士是撒旦，他有权柄，在他的权柄范围之下所管理的整个世界，就是所谓壮士的家。那么他的家中有家产，这些被鬼附的人，被撒旦俘虏的，是被撒旦奴役的人，这些就是他的家产。那耶稣说，如果人要进这个壮士的家，要到他的家去夺这个家产的话，那必须是要先捆绑这个壮士。所以捆绑这个壮士就表明耶稣是比撒旦更强的一位，他能够除灭撒旦的工作。因此耶稣用这个比喻，他来表明他不是靠鬼王赶鬼。如果真的是靠鬼王赶鬼，那就会导致撒旦的国度自我毁灭。相反的，耶稣赶鬼是因为他是比撒旦更强的一位，他是被神差来抢夺撒旦的家产，使得那些被撒旦所掳去的人能够得到自由。所以撒旦的国度正在瓦解，只是撒旦国度的瓦解不是因为内部分裂导致的自我毁灭，乃是从外部入侵。耶稣是比撒旦更强的一位，他赶鬼的权柄是神国的权柄，他赶鬼对撒旦的国度做出攻击，把撒旦打败，释放这些被撒旦所掳去的人。然而耶稣对撒旦国度的攻击，不但是释放这些被鬼附的人，耶稣这个攻击更是借着他为我们罪人舍命，做我们的赎价，彻底的把撒旦一切的权势和作为完全的除灭，使得我们这些受撒旦、受罪和死亡辖制的人可以得到释放和自由，给我们打开进入神国度的门，让我们得以进入神的国，降服神君王的统治。所以耶稣不是靠鬼王赶鬼，他乃是神差来打败撒旦的国度，把撒旦权下受撒旦辖制、被撒旦掳去的人，包括被鬼附的人，包括我们所有的罪人，把撒旦的家产夺走，使我们这些被奴役的人，被撒旦、被罪、被死亡所辖制，我们可以从其中得到释放，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而且我们得以进入神的国，我们降服在神君王的统治之下。换句话说，一个蒙拯救的人也是一个不再悖逆的，但是我们人既然是罪人，我们的罪性就是悖逆，我们不能救我们自己，不可能改变我们这个悖逆的本性。所以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真正彻底打败撒旦的权势跟一切的作为，撒旦引诱我们犯罪悖逆神，带来人的受罪的捆绑跟死亡的辖制，耶稣在十字架上彻底打败这一切，彻底 除灭一切的反对和悖逆，来为我们这些罪人打开一个新的门，新的一个途径，使我们可以进入神君王的统治，降服于神君王的统治。现代仍然是有被鬼附的人，这不是只是耶稣那个时代才有的事情，从耶稣那个时代，从旧约一直到今天，仍然有人，而且有不少的人是被鬼附。那么什么样的人是会使乌鬼有机会进入他们的里面而统治支配这个人呢？换句话说，什么样的人会被鬼附呢？一般来说，我们看到有许多的不同的方式会使一个人落入被鬼附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在许多非洲一些落后的地方，有所谓的巫医，有所谓的拜鬼或者拜精灵，这些的敬拜。在我们亚洲，拜佛，拜去庙里面各种的拜，或者是民间宗教，也包括我们中国人的拜祖先。那么当然在世界各地都很流行的算命，或者是看风水、看黄历、紫微斗数，这些也都是一些途径使人有机会被巫鬼附身。那么在台湾，我们看到常有乩童，这些庙里面的神明出巡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有乩童做法，有伏乩，有时候这个乩童做法伏乩，有碟仙。我不知道这个西方国家他们还有另外一种叫灵感盘，碟仙类似的，练气功，练法轮功，瑜伽术，打坐，问谜法，有一种意志推动法，还有参加各样做法的仪式，这所有的都是圣经所警告的，各种的巫术或者各样的占卜，各样的这种拜鬼神，这些都是打开一条路，使得撒旦能够进入，或者说邪灵可以进入一个人的里面，而附在这个人的身上。所以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我们要很小心，我们不可以参与任何这一些的。以瑜伽术来说，现在香港有一位女牧师，也是滕敬辉牧师的师母，张嘉音师母，她过去就是学瑜伽术，而且她是学到非常高段的瑜伽术。我们家有一篇她的见证，我还要去找就是了。她那篇见证很清楚的讲解瑜伽术，因为有打坐，打坐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因为打坐的时候就是让这个思想空，所以呢，这个瑜伽术本身，所有真正的瑜伽师父都是跟邪灵之间有许多的这个勾结，也都是被鬼附的人，或者说是有邪灵在他们身上。练气功也是一样，我今天没有带来，我家另外有一本书，是一位叫做李前明弟兄，他就是学气功的，而且他非常快，他只有一个礼拜他就已经打通了任督二脉， 那本书上他有解释什么叫任督二脉，但是神的恩典后来拯救他，他把他所有的气功他都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一一通通把他弃绝。那后来他也在神学院，北美的中华福音神学院进修，所以林道亮院长也给他很多的帮助。紫微斗数，在台湾有一个弟兄，他就是玩紫微斗数，他起初给人算命啊，这个人玩紫微斗数的时候还不认识神，我应该先解释，他开始用紫微斗数，我们知道紫微斗数或者星座，这都是用这个，用我们觉得那是很科学，有人觉得紫微斗数是霍然率，那么就是用这种 星座来算命，他开始算命的准确度大概有 50%， 后来为了想要有更准确的这个算命，他就不得不跟邪灵打交道，所以就鬼附在他身上，所以他的算命可以准确到 80%到90%， 但是他是不可能100%，因为这是来自于邪灵的，邪灵可以说出很多人不知道的事情。那么当然，但是他有一次算到自己的命，当他真的算到自己的命的时候，这就是痛苦的时刻临到，因为他不能改变他自己的命运，以至于他痛苦到一个地步，他想要自杀，在台湾的高速公路上，夜里面深夜站在高速公路上，他希望有货柜卡车把他撞死，一下就把他撞死，但是偏偏那部货柜车真的是刹住了，没有把他撞死。长话短说，后来他有基督徒的朋友把他带到教会，牧师用一个牧师一群基督徒牧师把他身上的鬼赶出去，用了3天的时间，赶出去以后他沉沉的睡了3天3夜，所以后来他悔改接受了耶稣，而他原先算到自己的恶命恶运并没有临到他的身上。那么鸡童，我想这个在台湾也是有很多我有一个，我们在台湾有一个我们所带的年轻的这个 young professional， 就是职业青年，他是一个国中的老师，他的国中呢是在乡下的一所国中，他的学生中就很多鸡童，这从小就已经是就已经是参与这种巫鬼的邪灵的工作。他就跟我们说，他的学生很多都是鸡童，身体非常差，经常要请假，尤其是一次做法之后，差不多整个人差不多就要被毁坏。所以撒旦，我们刚刚说到这些被鬼附的人身上有的一些现象，其实撒旦是在毁灭神的创造，把神按着自己的形象所造的人在人身上做这种扭曲跟毁灭的工作。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一定要很谨慎，如果过去你曾经参加过任何，譬如说以前你是拜佛的，而且你很热心的到庙里面去烧香拜佛，这些事情我们都要彻底的在神面前彻底的认罪，要抛弃这所有的一切，连我们如果我们曾经过去在这些事情当中我们所结交的朋友，甚至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都必须要断绝，要彻底的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才有可能使这个邪灵的工作能够从我们身上被除掉。那么现在被鬼附的人，他们所显出的现象其实跟圣经所描述的是完全一致，所以我手上有一本书，这本书叫《鬼附与精神病》，这是一位基督徒的神学家，他有很丰富的40年的赶鬼的经验，他曾经在牧笛圣经书院教导这个关于巫鬼跟赶鬼的这一个神学的课程。那么 他以他的经验来描述说被鬼附的人所显出的这些一些现象呢，他说是跟圣经所描写的完全一致。所以虽然时间改变，地点改变，但是巫鬼的作为跟行动是不改的。所以他同样的描述被鬼附的人有不寻常的力量，就像我们刚刚说到那个加大拉被住在坟墓里的人有不寻常的力量，可以把脚镣跟铁手上的手链，铁的脚镣手链都可以挣断。那么他说被鬼附的人呢，有还有一些特征，譬如说这些人抗拒一切属神的事，就好像在圣经里面描述被鬼附的人看见耶稣就来到耶稣面前会大声的喊叫，像加大拉的那个被鬼附的人，他们说对耶稣说，耶稣神的圣者，我们跟你有什么相干，你为什么在时候没有来到以前你就来我们这里来毁灭我们，所以都会有抗拒属灵的事情。还有巫鬼的一个特征就是巫鬼的声音说话的时候不是自己的声音，有时候是明明是一个女人，可是她讲话时候发出的声音是男人的声音，而且巫鬼可以说不同国家的语言。那么当然我们今天没有太多时间详细的来说明，但是这些现象都跟圣经所描述的是完全一样的。那同时巫鬼也是认识知道很多超过人知道的事情，那么所以呢巫鬼他甚至可以指出一个人他里面属灵的状况。我们说了巫鬼认识耶稣，他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巫鬼知道一些事情是超过人所能够知道。因此我们看见今天在世上这个被鬼附仍然是一个很可以常见的一个，就是说还是一个存在的一个现象。而被鬼附的人所表现的也跟圣经的描述是完全的一致。所以今天圣经上神使徒保罗的书信在哥林多前书说到，神给教会某一些人有赶鬼的恩赐，有医病赶鬼的恩赐，但是不是他们本身有这个能力，乃是奉耶稣的名，也就是依靠耶稣的全能，耶稣已经打败撒旦，靠着耶稣的全能来把附在人身上的巫鬼赶出去，使这个人能够从巫鬼附身这种辖制当中得拯救。换句话说，唯有耶稣可以使人得自由。今天我们教会一方面我们传福音，我们使所有的罪人能够听见神拯救人的好消息，我们借着神的福音基督拯救的工作来帮助人能够领受神这个拯救，从撒旦的权下能够得释放。但是教会其实也应该要继续像耶稣所做的赶鬼的工作，使得这些被巫鬼附身的人能够从巫鬼的辖制当中得释放。但是要做这个工作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做的，要做这个工作，第一个我们刚刚说到有人是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赶鬼的恩赐给这些人，所以在教会里面会有人像我说的这本书的作者，他就是有赶鬼的恩赐，也就是说他能够分辨诸灵，他能够分辨这个邪灵，然后他能够奉耶稣的名来赶鬼。但是赶鬼的工作基本也不是一个人可以做的， 最好是一群基督徒，一群传道人，是我们因为这一场的征战不是跟一般地上的人类的征战，是跟撒旦之间的征战，所以呢是需要一组人依靠耶稣得胜的权能来赶逐这个污鬼。而凡是赶鬼的人必须是真正悔改相信耶稣的人，必须是真正过圣洁的生活的人，否则不但不能赶出污鬼，还有可能使得自己反而被污鬼所影响。所以呢，这个赶鬼我们必须清楚，是唯有耶稣才可以使人得释放。而今天的教会传这个神国的福音，也应当顾念到今天在地上还有很多被污鬼附身的人，应该也要把基督所带来的自由也能够带给他们。但是这样的一个工作不是容易做的，这是一场很厉害的征战。所以我们刚刚已经提到，参与的人自己本身要有健全的真理的基础，要有真正悔改，对神的悔改跟信心，要有圣洁的生活。那么当然也是有些人如果自己的个性是比较容易紧张的，这一类的人可能也不适合参加。那么赶鬼的时候其实还要先要基本一定要做几件事情，要吩咐这些被鬼附的人把他们所有拥有的偶像、交鬼的物品、邪术的书籍，这一切通通要把它丢弃。所以在使徒行传十九章，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传了福音，许多的人相信，他们就把所有他们在以弗所邪术的书通通带到使徒面前，通通把它烧掉，有几万本的邪术的书通通把它烧掉。所以这个一定要把一切跟污鬼有关联的东西通通要把它弃绝，而且要跟所有凡是跟过去受邪灵的影响与邪灵有来往，所有的关系、人际关系都要把它断绝。那么第三就是要带领这个被鬼附的人彻底的认罪。换句话说，这个认罪是不能隐藏半点不认，必须是彻底的，要坦诚的，要完全的在神面前承认一切所有自己能够知道的所有一切的罪。当然我们可能有所谓隐而未现的罪是不知道的，但是要就所知道的帮助这个人在神面前认罪。认罪以后，我们就可以奉耶稣的名宣告神对他的赦免，同时可以开始进行这个赶鬼的工作。有时候有些人身上的鬼是非常的顽强，所以这本书曾经讲一个例子，是他在菲律宾神学院一个神学生，这个神学生身上被鬼附，一方面这个鬼当他们赶鬼的时候，这个鬼很清楚的说明这个神学生为什么被鬼附，他没有把自己交给神。所以基督徒会不会被鬼附？会，因为在教会的这个实际的经验当中，是有不少的基督徒，有一些不应该说不少，有一些基督徒他们极度的想要得着一些东西，就和污鬼打交道，或者不肯把自己生命的主权完全的交出去，就给撒旦留地步。那么这个神学生就是这样。那当然另外他的母亲过去是通灵的，所以这个都带来影响，他身上一共有50个鬼，所以他们一共用了3天的时间 这个鬼非这五十个鬼非常的顽强，所以一个一个把这些鬼赶出去。那么，但是这个神学生最后就从这五十个鬼附在他身上，这五十个鬼被赶出去，他得了真正的自由跟释放。全菲律宾神学院的全校的从校长到学生一起认罪悔改，带来整个神学院一个更新。所以我们还是要继续耶稣神国度的全能在这地上，使得凡是被污鬼所捆绑所束缚的都能够因着耶稣基督能够得到自由，得到真自由跟释放。当然我们如果基督徒，我们自己当中有人过去有任何这种接触，那么给大家一个建议，回家好好的在神面前针对自己过去任何这种接触，彻底的在神面前认罪悔改。那么刚刚我列举的各样的这些可能有这种跟邪灵的接触，绝对不要去参与，不要想有一些所谓的做法的仪式我们站在旁边观看应该没有关系，这要非常的小心，在旁边观看都有可能导致这个污鬼啊附身这样的一种事情发生。所以我们来唱一首回应诗歌。